那时候耶稣发言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宰，我称谢你，因为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，而启示给小孩子。是的，父啊，你原来喜欢这样。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，除了父外没有人认识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外，也没有人认识父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刚才读的福音很短，让我们再一次不只是看福音，一会儿要回到读经一和打唱咏一起默想。耶稣发言说，父啊，在这里耶稣在祈祷，他祈祷的时候他说，父啊，天主是他的父亲，所以耶稣那么喜欢祈祷，就像孩子愿意找爸爸妈妈一样，一有事就到爸爸妈妈那儿。你让他离家，一个小孩他是离不开的，我想妈妈，我想爸爸，一天等着爸爸回来，一回来就守着他玩，别的都忘了。耶稣对天主就是这种关系，孩子跟父母，所以他祈祷的时候，父啊，但要咱们慢慢开始有这种意识，我们的天主，我们信的神不像外教的神，住在天上，他们叫老天爷，或者有的时候叫上帝，好像帝王一样，哇，在天上的帝王翻译成上帝，老天爷有事儿的时候他们求他，老天爷你睁开眼看看吧，我们快死了，你也不救我们，你也不管我们。平常没有，我们的天主耶稣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位爸爸，无论我们有什么需要告诉他，即使没有需要，不是你找爸爸妈妈总是要钱才找他们，没事的时候和他们一块玩，这就是一家人。我们每天越多的时候想起他来，依靠他，祈求他，感谢他，像早上一起床，慈爱的天父，亲爱的爸爸，谢谢你让我活了过来，让我开始新的一天。我不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儿，有你拉着我的手，我不怕。哦，我有点累，今天不想去读书，今天不想写作业，准备考试，好烦，我有压力，给我勇气。所以早上起来我们就做一个祈祷，同样到了晚上我们仍然可以祈祷，一定要学习在结束这一天的时候，同样，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陪伴我度过这一天，可能我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好，我失去爱心，和旁边的人吵了几句，我发了脾气，我懒惰了，我耽误时间了，对不起，原谅我，明天我愿意继续做好，请你帮助我。哎，早上起来祈祷，晚上睡觉之前同样祈祷，就像小孩早上去上学，妈妈再见，到了晚上晚安，明天见。对，他那么爱我们，我们不能不理他，不是光需要的时候给点钱吧，平常妈妈问你怎么样连回都不回，或者说回个短信没事儿，平常不沟通，就有需要的时候一发短信，妈妈就知道这是要钱了，这是没钱花了。我们给天主不要这样，我们感恩，常常接近他，不只是早上晚上，还有什么时候，吃饭的时候， 这个是最不容易忘记的，因为我们一天吃三顿饭，谁也要吃，所以坐下以后，慈爱的天父，谢谢你给我食物，让我能吃，让我有的吃，求你给我力量，好能够喜乐的生活，也为别人服务。白白得来的也白白分食，让我去帮助别人，谢谢你。不只是为自己，也为那些吃不上饭的人，那些贫困的人祈祷，也为那些为我做饭的人，比如说每天妈妈给你做饭，或者爸爸，饭端上来以后，主啊，求你祝福这些食物，也祝福为我做饭的人。那些花钱买食物，妈妈做饭，爸爸给钱，爸爸在挣钱养这个家，想到他们，不要只是饭一端上来就吃，狼吞虎咽的都忘了，吃水不忘什么挖井人，对，每一次哎，吃完饭同样画个圣号，天主谢谢你今天的饭真好吃，让我不要自私，以后遇到好吃的和别人分享，给我一颗有爱的心。所以你看，早上晚上饭前饭后，哇，这就很多次祈祷的机会，还有很多，就像一没事了你向好朋友发个短信，是不是啊？一有空给朋友发短信干嘛呢？在吗？告诉你我在哪儿，这儿可美了，今天有一个开心的事儿，我跟你说说。哦，可生气了，或者有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跟好朋友随时可以聊天，同样我们对天主，这叫及时的祈祷，就是随时随地的祈祷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爸爸，爸爸什么事都管，我们的爸爸有的时候想管管不了，你出门了爸爸在家，你发生的事他不知道，你在这儿摔倒了很痛，你再叫我的爸呀我的妈呀，他帮不了你，可是天主不是，随时随地我把我的需要告诉他，主啊帮我一下，父啊快来，我害怕，给我力量，就这么简单，比你发短信还快，发短信手还要按键按几次，一个意念一秒钟，主谢谢你，主我求你了，甚至你就不用多说什么，我求你了就好了，天主都知道，而且他有能力管你，所以我们信的天主就是这样一位爸爸，这是今天从耶稣的祈祷中我们看到的，他第一句话就叫父啊，他祈祷起来不是他的妈妈圣母推着他快去念经耶稣才去，是这样吗？不是，耶稣自己一有时间就去祈祷，比如说他十二岁的时候去耶路撒冷过节，他的家离耶路撒冷几百公里，大家走路去，不像今天坐车，结果回来的时候发现孩子丢了，急得圣母和若瑟回去找，最后在哪儿找到了？在圣殿里，是不是啊？找到以后圣母就说，孩子啊，你看你爸爸和我一直痛苦地找你，耶稣说什么？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家里吗？耶稣不想走，别人过完了节举行完礼仪就该走了，就像望弥撒，望完神父一说弥撒礼成，感谢天主，唱着歌就离开了，有的光想早点走，可是耶稣自己偷偷地留了下来，而且他说这是我父的家，你们不知道我该在我父家里吗？ 你们看出来耶稣跟天主的这份关系是不是？是别人推着他去逼着他去念经吗？不是，我们要学习培养这种关系。当耶稣祈祷，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，早上天还很黑，耶稣就出去祈祷，晚上他祈祷到深夜，甚至一整夜他在祈祷。他喜欢留在父身边，他像一个孩子，愿意在爸爸怀里，让爸爸妈妈抱着自己，有一种安全感。他是儿子，要不他说这些事，谢谢你，我称谢你，因为你把这些事启示给小孩子。一个孩子才会明白父亲。如果你觉得神父你讲这些没用，我都大了，我从小就独立，我完全离开爸爸妈妈，现在我的学习也好啊，我以后有工作，工作也错不了，我不需要变成小孩子，靠我自己就行了。那神父讲这些你是听不懂的。耶稣说这些是瞒住了聪明的人，能有能力的人是自以为有能力，自以为聪明，这样的人他是不会祈祷的。我什么都不缺，我长得也漂亮，我家也有钱啊，我的学校也不错，成绩也挺好，哪儿我也不需要。耶稣自己做一个小孩，所以他说父啊，感谢你把这些事启示给小孩。我们每个人愿意做天父的孩子，不论年纪大小。神父50多岁了，我每天愿意用一颗童心在天主面前，我愿意做一个长不大的小孩，一直拉着他的手不离开才好。如果我觉得我离了天主行，我是一个成年人，我很有能力，马上就砸锅了，什么也就不行了。我们要做一个小孩。我们现在翻开读经一，看一下读经一。亚述当时是一个大国，他把周围的小国都灭了，连犹大、撒玛利亚，他都侵略他们，因为他们犯了罪。天主说：“我有一根棍子要打你们。”这根棍子是谁？就是亚述这个帝国，来把这个小国家蹂躏一顿。哎，他们遇到灾难，他们就知道依靠天主了，他们就祈祷：哎呀，天主，我们错了，原来先知们讲你们回头，他们不听。先知说你们要是不回头，将来都要亡国，都要被掳走，你们的女儿要去做丫鬟啊，你们的儿子要去做奴隶，你们都会死在路上，谁也不听。结果真的亚述就来了，蹂躏掠夺他们，就像踩在街上的粪土，根本他们不没有办法抵抗。可是后来亚述由于他很成功，越来这个帝国越庞大，他开始骄傲，他说我做的一切全凭我的手和智慧，因为我聪明，我废除了各国的界限。这句话能明白什么意思吗？原来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现在都没有了，我统一了，就像秦始皇统一各个小国家一样，没有界限了，我厉害不？掳掠了他们的财宝，如同强者打倒在高位的人，我的手夺取列国的财富，如同巢中取卵，就伸手可得，没有一个人能抵挡亚述。他不是正在吹牛吗？他不是了不起吗？上主说，斧头怎能对用它砍伐的人自豪，锯子怎能向拉锯的人自夸。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？啊，斧头，这个斧头很快，两下把这个木头把这个树就给砍倒了。这个斧头说我多厉害，谁拿着它？你拿着它正在砍树，是你厉害还是那个斧头厉害？斧头不应该自夸，锯子也不应该像拉锯的人吹牛。 天主想说，万军的上主要使勇士瘦弱，他的光辉将被焚毁，犹如炎炎烈火。你怎么样？是我给你力量，是我给你聪明，是我给你智慧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谁也不要在天主面前冲了不起，冲老大，只有他是老大，我们的一切都从他来，是不是？我们打开大长勇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了不起的时候，我们也瞧不起别人。他读书没你好，他挣钱没你多，他的身体没你健康，他的人脉没你广，所以我厉害，他跟我说话我都瞧不起他，根本不理他。一个1.8米的个儿跟一个1.3米的，他一说话上一边去，再不过去把拳头一伸，听话不？吓得这个不敢说话了。上主不会遗弃他的民众，每个人是天主的孩子。你看圣咏怎么说，上主他压迫你的百姓，蹂躏你的民众，屠杀寡妇和行旅，将孤儿置于死地。你不是觉得你厉害吗？压迫别人啊，欺负弱者，竟然还说上主看不见，天主不管，我想怎么着怎么着。糊涂人，现在你们要知道，你们什么时候才明白天主真的听不到？耳朵的创造者难道不能听？你们的耳朵都是天主给的，他没有听力。眼睛的制造者难道不能看？你还以为天主是瞎子，你能看见？哦，万民的主宰难道没有办法惩治你？人类的导师没有知识，你可聪明了，你的聪明从哪儿来？上主不会忘记他的百姓，不会遗弃他的民众，他必按照因为裁判必将依照公理，正人君子必维护正义。一个人还知道讲理，何况天主呢？他要裁判按照公道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在我们眼里不要有任何一个人轻视、瞧不起、虐待、欺负。有的时候我就看到大人欺负小孩啊，个儿大的打个儿小的啊，不为两句话，他就是他拳头比他的大啊，他力量比他足啊，动不动就打架，厉害。每个人是天主所爱的孩子，他惹不起你，有没有人管你？有没有？天主是公义的裁判者。当你欺负一个小孩，一个富人欺负穷人的时候，一个有权势的欺负一个弱小者的时候，天主特别站在弱者的一方，这就是天主。他难道听不到？他难道看不见？只是时候未到。所以耶稣要我们每个人变成小孩，谦卑容忍。你看一个小孩，你大人说他两句他就不说话了，你懂什么？别说了啊，你的嘴巴就闭上了，去一边歇着去，这是大人们说话呢，好，他就到一边了。我们在生活中要谦卑，不要觉得自己什么都懂，什么都是，什么都能。我们离不开天主，我们也离不开身边的人。每天让我们好好信赖天主，即使80岁，我在天主眼里也是一个小孩，什么都不能，我的软弱可怜，求天主帮助我。最后我这样总结，想请你们注意每天的祈祷。天主是一位爱你的爸爸，或者说温柔的妈妈，在我们的生活中好好的信赖他，随时随地向他祈祷，和他在一起，我们做他的孩子。阿们。